大卫上神的诗，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下面我们看124页。大卫上神之诗，以色列人要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当人起来攻击我，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把我们活活的吞了。然后127篇，所罗门上行之诗，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人就枉然惊喜。我们看131篇，大卫上行之诗，耶和华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度的事我也不敢行。然后我们看133篇，大卫上行之诗，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不像我们圣经，但是就是这么多。大家都知道，这个周末我们要在一起一同看一个题目，就是基督徒的成长路。我们知道，自从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所得着的生命那是基督的生命，那这个生命会长大。如果我们根据圣经好几个地方的记载，讲到我们怎样在恩典中长进，而且好几个地方的圣经都很明显地告诉我们，基督徒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今天在我们里面，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们，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那这个生命就好像地上的生命，就像一个生命怎样从婴孩的阶段到少年的阶段，然后到成长长成的阶段。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生命是要从一个阶段进到另外一个阶段，最后再进到另外一个阶段。那么圣经里面的它，事实上我们知道说，用好几个不同的角度来让我们明白基督徒的生命是成长的路是怎么一个程序。意思就是说，基督徒成长是有个轨迹的。那么这个轨迹是怎么一回事呢？那么我们圣经就用不同的角度来告诉我们。比方说，我们可以从圣经中的新约的约翰福音，我们可以看见基督的成长。我们也可以借助以色列42站，我们也能明白基督成长的逻辑。但这一次呢，我想我们的时间不多，所以我们就用这个周末的时间，我们一同来看大卫一生。那大卫，我们知道是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人。那尤其是大卫的诗篇，从他的诗篇里面，我们就能认识大卫。我们知道，许多时候我们常常从一个人的作品，从一个人写作里面，我们能够进入他的内心世界。那么外面历史的记载不错，是讲到他外面的行为，但是许多时候我们能解释一个人，是因为我们了解他的内心世界。所以大卫呢，他在圣经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我们知道撒母耳记上讲到他，在撒母耳记下讲到他，历代志那问题当他记载大卫的生平的时候，是从外面的角度来看他，但同时呢也有150篇，虽然不都是大卫作的，但是我们可以从诗篇里面我们了解他的内心世界。所以我想我们对于大卫的认识应该从旧约里面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的。那现在我们就要问，大卫一生是不是只是告诉我们一个大旧约的人，是不是只是告诉我们一些在旧约所发生的一些故事？那事实上呢，我们如果仔细读大卫一生，我们就知道说，原来大卫他这个一生所经过的，事实上呢是说明了一个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过程和他的轨迹。我们看见神在大卫身上工作，神呢也要在我们身上。 那为什么大卫，神在大卫身上的工作就能说出神今天在我们身上怎么做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旧约里边有好几个人物是预表，所谓预表基督的意思就是他很像基督。比方说约瑟很像，约瑟很多地方非常的像，比方说他怎样是他父亲所爱的，我们主也是父所爱的，然后呢结果他被他的弟兄所恨，也被弟兄所爱。我们主来到地上，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后来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你知道我们主也被人卖，也被他弟兄所出卖。那么不止如此，如果你比较约瑟一生的故事和我们主的一生，很多地方非常非常像。比方说你知道说，虽然约瑟坐牢，但其实他是无辜的。虽然我们主钉在十字架上，其实他是没有罪的。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就在同样在地牢里面，有一个酒政，有一个善长。那其中一个呢，我们知道得救了。那另外一个呢，就灭亡了。我想很清楚。那同样的，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左边、右边有两个强盗，那一个呢灭亡了，一个得救。所以，如果我们仔细读约翰约瑟的一生，我们就知道说，约瑟的的确确是能够把基督的点点滴滴把它表现出来。那不止于色如此，大卫也是如此。我想大家都能够承认啊，比方说我们的主将来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大卫的一生实实在在可以说他是基督的灵，在很多地方他所发表的灵乃是基督的灵。比方说10:22里面，那么那个乃是讲到这个基督的十字架的苦难。那事实上呢，10:22是在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1000年写的。那么想想看，在那个时候最残酷的刑罚就是用石头把一个人打死的。所以没有一个人他可以能够想象，能够描绘，就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十字架残酷的刑罚，没有人能想象。但是在诗篇里面，大卫曾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这个分明是大卫的祷告，但是你看大卫的祷告，就让我们清楚，就让我们想起主耶稣在十字架的。那不止如此，你读到大卫，你读到10:22的时候，你看那个大卫说：“他们扎了我的手，也扎了我的脚，我的骨头都能熟，我的心像蜡一样的，我是和舌头吐的牙床的，等等等等。”你看内心的形容啊。你说是大卫的经历，是的，但是又不是的，因为大卫从来没有十字架的经历。所以你看见大卫在诗篇22他所发表的人乃是基督的，所以从大卫的身上你能碰见基督。那现在我们要问，像摩西也好，像大卫也好，像约瑟也好，很多很多人都预表基督，意思就是说在他们身上多多少少有几分像，所以呢他们就做了基督的预表，就是给我们一张图画。虽然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但是事实上已经有一幅图画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把它说出来。所以我们知道说，在旧约里面有两种不同的题材，一个是预言，预言就是用文字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把它发表出来。那预表呢，是用图画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把它说明出来。所以我想这点我们要记住，主耶稣是将来要来的。那么当摩西在世的时候，主耶稣还没有来到，你还没有道成肉身。约瑟在世的时候，主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大卫也是如此。所以现在圣经就描写这些人的故事，那不要忘记，在这些人的故事里面有很多的部分，神用它来叫我们想起我们，给我们一些图画。在这位主耶稣还没有来到以前，他事实就已经把那幅画画给我们看。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圣经中的预表。预表和预言其实是一样的，不过预言重在用文字来表达，那么预表呢重在用图画来。所以你读到大卫一生，他是一个图画。 读到摩西医生，他也是一幅画；读到约瑟医生，他也是一幅画。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到底大卫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今天我们说大卫医生居然能好像是我们的成长？这怎么两个会连在一起呢？所以让我很简单稍微说明一下。你知道在旧约这些预表的成功，神找到大卫，神也找到约瑟，神找到以利亚，神也找到摩西啊，找了很多很多人。然后呢，所罗门比方说，那么这些呢，不管怎么样，都是从某一个角度能让我们认识我们主，能够把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把它事先的告诉我。比方说，我们刚才说过了啊，那么这个我这个这个约瑟呢，他是没有罪，但他居然列在罪犯之中，主耶稣也是如此。然后呢，和他在一起的有一个得救的，有一个成长。那么，所以这就是说，在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事实上呢，已经把将来在十字架上主耶稣怎样为我们列在罪犯之中，然后呢，怎样他两边有两个强盗，然后一个得救了，一个灭亡了。所以就借这个故，所以就借这些人物在旧约里面呢，虽然主耶稣还没有来，但是已经把它表白出来。那么，那现在我们要注意，当我们回到旧约，回到旧约这些人物的时候，那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神到底在他们身上怎么做？神做了哪些工作？然后呢，神做了哪些工作，然后他能成为一个预表？为什么大卫是个预表？为什么约瑟是个预表？为什么摩西是个预表？啊，我想这是我们要问的。那现在我们首先要知道，当然就做时间，就做这个时间次序来说，我们的主是在后面。就说时间次序来讲，摩西在3500年前，那么大卫呢？可以说是3000年，可以说是3000年以前，所以这些都是主耶稣降生以前的人。那么，但是呢，当神在他们身上，就是神要用他们做主耶稣的预表的时候，所以神就已经开始计划他们生涯。我们普通说到我们生涯规划，这是我们来规划。但事实上呢，我们知道，当神决定好用约瑟来做基督徒的预表，当神命定这个大卫要做基督徒预表，当他这样决定的时候，那么我们要记得，大卫一生的生涯，或者说这个约瑟一生的生涯，神已经把它规划好了。所以后来你会发现，这个大卫过一种的生活，摩西过一种的生活，约瑟过一种的生活，那神为什么要让他们有许多的经历？神为什么让他有这样的遭遇？神为什么让他们经过苦难？神为什么让他们经过种种点点滴滴？没有别的，因为在神计划他们的生活以前，已经有一个蓝图，这个蓝图呢，乃是根据将来要来的主耶稣。将来这位主耶稣是怎样的？所以你看，这些人不光为自己活，这些人乃是为着将来的主耶稣而活着。然后呢，神他们的生活所显出来的，就能够做基督的预表。所以我们要知道，为着要产生这些基督的预表，在旧约你看见神已经在那里工作，神在每一人身上工作，在那里雕刻，在那里筹划，在那里预备。在那预备，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他们如果经过一个苦难，有的苦难是他们罪有应得，像大卫，我们知道说大卫的苦难，比方说他犯淫乱，这是罪有应得，这个和主耶稣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很明显，有一种的苦难，大卫不是为了他自己经历，有一天神让他经过一种苦难，然后他情不自禁地说：“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那现在我们看见那个苦难，那个经历，不是大卫自己，换一句话说，那个苦难乃是为着基督。所以我们。